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的这份英特尔财报，讲了一个关于冰与火之歌的故事。
冰与火之歌？
对，火是这个人工智能 AI 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市场需求，热得发烫。冰呢，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生产线，冷得跟不上。
这个比喻我喜欢。
英特尔现在就像一个突然发现了巨大金矿的淘金者，结果发现，哎，自己带的铲子不够用，甚至还有点卷刃。
形容得非常贴切。我们今天的资料就是英特尔官方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财报幻灯片，
还有之后的电话会议记录。
对，以及高管和分析师的电话会议记录。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搞清楚英特尔的铲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就是说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造出足够好的新铲子来赢得这场竞赛。
好，那我们就从财报的表面数字开始看吧，毕竟这个是最直观的。第四季度的营收是13.7亿美元，然后每股收益是0.15美元，这两个数字其实都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听起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吧。
是的，从标题上看，这绝对算是一份及格以上的成绩单。
但是
你如果翻开下一页，就会立刻感到一阵寒意。他们的毛利率是 37.9%，
哇，
同比下降了超过4个百分点。更关键的是，他们对下一个季度，也就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指引可以说是相当惨淡。
邓邓，毛利率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卖东西的成本变高了，或者是在降价促销？
两者都有可能，但更深层的原因贯穿了整份财报，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核心冲突点。
是什么？
就四个字儿。供不应求。电话会议里高管们几乎是在重复这句话。这听起来像个幸福的烦恼，对吧？
对啊，东西不够卖多好啊。
但对英特尔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和利润。
所以说市场火热，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但他们自己的工厂却生产不出来足够的产品。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面对这个局面，英特尔的掌门人那个帕特基辛格，他的顶层战略到底是什么？他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幸福的烦恼？
这就触及了他们在电话会议里反反复复强调的概念，打造一个新英特尔。
新英特尔？
对，基辛格提出了几个改革方向，比如精简组织、提高效率、更贴近客户等等。但最核心的是他对 AI 时代的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
他认为未来不是某一种芯片包打天下，而是 CPU、GPU、ASIC 这些不同类型的芯片协同工作。
哦，也就是不把宝只压在一种芯片。他认为英特尔的优势在于产品线够全面，能提供一个全家桶方案。
正是如此，他们的战略赌注就是，当客户需要构建复杂的 AI 系统时，英特尔是唯一能提供所有核心部件的厂商。这就是他们口中新英特尔的故事。但公式讲得好不好，最终还是要看各个业务部门的实际表现。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业务板块。两大核心业务，一个是 CCG， 就是我们熟悉的个人电脑芯片。
对。
另一个是 DCAI， 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事业部。财报数字很有意思，个人电脑这边营收环比降了4%。但数据中心那边却环比大涨了15%。这一降一升，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甚至可以说是吐苦的战略取舍。
取舍？
电话会议里他们明确说了，因为总的产能就那么多，所以他们优先把生产出来的芯片分配给了需求更强劲、利润也更高的数据中心市场。
听起来是主动选择，但这不会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毕竟 PC 业务是他们的传统现金牛啊，现在为了数据中心而牺牲 PC 业务，是不是说明他们的产能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必须拆东墙补西墙的地步？
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反映了他们资源紧张的窘境。不过呢，数据中心业务的增长确实亮眼。
15% 的增长？
对，环比 15% 的增长，是近10年来最快的季度增长。但基辛格紧接着就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如果有更多供应，收入本可以高得多。这句话把巨大的机遇和当前执行能力的差距赤裸裸地摆在了桌面上。
明白了。那在被牺牲的个人电脑业务这边，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亮点， 总不能光是坏消息吧？
正式出货了基于最先进的 Intel 18A 制造工艺的酷睿 Ultra 3系列处理器，代号 Panther Lake， 这是一个重大技术突破。
18A 工艺，这个我听过，幻灯片上还特意强调这是在美国开发和制造的最先进的供应链。
没错，
但说实话，他们的竞争对手台积电和三星也都在搞自己的先进工艺，英特尔这个 18A 跟对手比起来，是真的领先还是只在追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8A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整合了两项行业里最前沿的技术。
哪两项？
一个是全环绕栅极晶体管，也就是 GAA， 另一个是背面共用技术。
这听起来就很复杂，能用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一下吗？
当然，我们把传统的晶体管想象成一个只有一面门的平房，你控制电流进出效率有限，对吧？
嗯。
而 GAA 就像把这个平房改造成了一个圆柱形的塔楼，栅极把通道360度的包围起来。
哦，
你可以从四面八方更精准地控制电流，漏电更少，性能自然就更强。
这个比喻我懂了，控制力更强了。那背面供电呢？
这个就像是给你的房子做精装修，以前供电线和数据线都挤在天花板上，又乱又互相干扰。
对，
背面供电就是把所有供电的粗电线全都埋到了地板下面，让天花板上只走精细的数据线。
哦，分开了。
对，这样一来，信号传输更干净，芯片也能更省电。这两项技术加起来，最终目的就是在同样大小的空间里塞进更多东西，跑得更快，还更省电。这才是他们敢说自己技术领先的底气所在。
这么说来，英特尔的研发团队确实还在，技术上没有掉队。
没错。
基辛格在电话会议里说，英特尔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出货采用这两项技术的产品并实现营收的公司，听起来非常自豪。
是的，技术突破本身绝对值得肯定，但这就像是你设计出了一款全世界最棒的赛车，可问题是你能不能稳定地大规模地把它造出来。基辛格在骄傲之后马上就坦诚了一点，良率仍低于我的期望。
良率这个词在半导体行业新闻里经常出现，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良率说白了就是每一片生产出来的晶圆上能用的合格芯片的比例。
OK，
比如你在一块大大的圆形晶圆上刻了500个芯片，经过几百道工序之后测试发现只有300个是完好无损的，那良率就是 60%。
明白了。
良率低就意味着你花了巨大的成本和时间去生产，结果一大半都是废品。这不仅让你的成本飙升，更要命的是能出货的好产品就那么点儿，这不就直接导致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讨论的供不应求吗？
我彻底明白了。所以技术上最先进的 18A 工艺恰恰也是目前产能上最大的瓶颈，这真是个悖论。
完全正确，也把我们引向了英特尔未来最大的一个赌注，英特尔代工服务，也就是英特尔 Foundry。 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像台积电那样的公司，不仅给自己造芯片，也为苹果、英伟达、高通这些公司制造芯片。
财报里说这块业务收入有45亿美元，看起来还不错。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玄机。
怎么说？
电话会议里透露，这45亿美元里绝大部分还是英特尔卖给自家产品部门的内部销售额
啊，
真正来自外部客户的代工收入这个季度只有区区2.22亿美元。
哇，那这个差距也太大了，所以离为全世界造星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是的，基辛格自己也承认这是一场马拉松，所以真正的故事是他们的长期计划。他们现在不仅要搞定 18A， 还在为更先进的 14A 工艺做准备，并且在积极的和潜在的大客户接触。但他表现得非常务实和谨慎，强调在没有拿到客户明确的承诺之前，绝不会投入巨资去建设 14A 的产能。
这种谨慎可以理解，毕竟建一座先进晶圆厂的投资是天文数字。但电话会议里提到，潜在客户最终做决定可能要等到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
对，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高风险的等待游戏，会不会等客户决定了，英特尔再开始建厂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他们面临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境。
确实，
不过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他们提到在先进封装技术上有很有优势，甚至有客户愿意预付款来锁定产能。
哦，这说明市场有兴趣。
对，表明了市场的强烈兴趣。但你必须注意时间表，他们预计 14A 工艺真正大规模量产要到2028年。
2028年，
这意味着这项宏大的投资在未来几年内都很难带来显著回报。
好的，未来的赌注很宏大，但眼前的困境很现实。我们回到供应短缺这个最紧迫的问题上，他们对2026年第一季度的展望到底有多糟糕？
展望可以说非常悲观，预计营收在17亿到12亿美元之间，比我们刚才说的第四季度还要低。
还要低？
对，毛利率进一步下滑到 34.5%。最惊人的是，每股收益预计降到 0.00 美元。
零？
也就是盈亏平衡。
从 0.15 美元的每股收益，一个季度就直接掉到了零，这个降幅太夸张了。他们是怎么解释的？
首席财务官 David Zinsser 的解释非常直白，缓冲库存已经耗尽了，
没了。
之前的几个季度，他们还能靠着以前生产的一些库存来应付一下，现在是彻底没了，变成了现产现销，几乎是手递手的状态。
哇！
他们预计这种极度紧张的供应情况，可能要到第二季度才会开始有所改善。
我记得电话会议里，有个分析师问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直接说，你们英特尔有自己的工厂，是 IDM 整合元件制造商，怎么还会把自己搞到这种库存耗尽、手忙脚乱的境地？
是的，那个问题非常犀利，而 CFO 的回答可以说是整场电话会议里最让人震惊的坦白。
哦，
也是一个真正的啊哈时刻。
他说了什么？
他非常坦诚地说，就在几个月前，他们严重误判了市场的需求。
误判？
更强大的芯片，但芯片的总量不会增加。
哦，买得更贵，但是买得更少。
对，结果 AI 应用的爆发让那些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客户对芯片总量的需求爆炸性增加，这完全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哇，这真是个惊人的坦白。也就是说，英特尔的 CFO 亲口承认，他们作为行业巨头被 AI 市场的爆发速度打蒙了，完全误判了形势。这可不是什么小公司啊，这是英特尔啊。
的确如此，也说明在现在这个时代，技术和市场变化的速度已经快到连最顶级的玩家都感到难以预测，他们的规划和生产周期完全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速度。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从财报数字到技术细节，再到战略困境。如果要把这次对英特尔财报的深入分析为你提炼出最核心的几个关键点，会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总结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线。首先，英特尔正面临一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局面。火焰是 AI 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和旺盛需求，海水则是自身产能严重受限导致短期业绩非常难看的冰冷现实。
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开局。
没错，其次，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执行力。
执行力？
他们在 18A 工艺上取得了关键的技术突破，证明了研发的火种还在。但过去十年，英特尔最大的跟头全都摔在了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这最后一公里上。所以当基辛格说良率低于预期时，每个投资者的心都可以落灯一下。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对整个公司信誉和执行力的终极考验。
技术领先的故事已经有了，但需要用强大的制造能力来兑现。
正是，而这个考验又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第三个关键点，代工业务这场马拉松。
对，
他们想和台积电掰手腕的宏大愿景正在成型，但这是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豪赌，真正看到外部客户带来可观收入可能要等到2028年。在此之前，他们需要烧掉无数的钱，并且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一点呢？
最后，在所有人都聚焦 GPU 的时候，英特尔的这份财报其实也在提醒我们 CPU 并没有过时。
哦，
数据中心业务的强劲需求恰恰证明了在 AI 时代，尤其是在推理和整体系统协调方面， X86 架构的 CPU 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他们目前最稳固的阵地， 也是支撑他们去打未来战争的粮仓。
所以总结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家正处于艰难转型中的科技巨头，恰好撞上了 AI 需求大爆发的巨浪。他们最先进的技术正在上线，但生产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市场的渴望。
说得非常准确，也引出了我们最后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
基辛格强调，在没有客户承诺的情况下，不会为未来的 14A 工艺大规模建厂，这是一种审慎的财务纪律。
对，
但电话会议上，分析师也在质疑，考虑到建造晶圆厂和采购设备漫长的交付周期，等到2026年底，客户点头了再下订单，会不会为时已晚？
所以，留给你的思考就是，在这场争夺 AI 未来的竞赛中，英特尔目前的这种谨慎是一种避免犯下昂贵错误的明智策略，还是一种可能导致他们再次错失下一波浪潮，给竞争对手留下可乘之机的过度保守？这是一个经典的创新者的窘境。